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啊，咱们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唐诗里说天下谁人不识君，那么像李白杜甫这种到处游历的名人，当时真的能被认出来吗？啊，有没有人冒充他们，类似李逵李鬼这样的？在没有身份证的时代，他们要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是靠诗名人脉还是靠官府的记录啊？这种名士识别在当时是怎么运作的？肯定能证明，是吧？这没什么难的，也不需要什么识别方式啊。只有咱们现代人走在大街上，这个穷人富人，有文化没文化，穿的衣服都差不了太多，是吧？但是放到古代差别可就大了，甚至都别说古代了啊，21世纪之前你走在大街上，那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穿着打扮就是不一样，对吧？古代的差别就更大了，一般的百姓只能穿麻布的衣服，而且都是窄衣窄袖粗粗哈哈啊，农民天天下地干活都是一身土。但是这些搞创作的呢，那身上穿的不是缎子就是绸子，而且一般还都有仆人给自己打下手，说话一般也是文绉绉的，所以肯定特别显眼。还有一个呢，就是唐代对流动人口的管控非常严啊，甭管是李白还是杜甫离开原籍游历，都必须向官府申请过所，相当于是介绍信或者身份护照啊，这上面就记载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些文化名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往往会拜访当地的名流或者官员啊，他们也要投递自己的名片和文籍。古代文人圈子可是非常看重师承和学识的啊，才华这玩意儿可是装不出来的，对吧？你要在宴饮中做不出诗露了怯，那么很容易就被人拆穿了。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为什么盟军二战之后没有采用国务卿摩根所提出的方案切割并且去工业化德国？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摩根所他这套方案的反对声音非常大啊，你这里呢有一个错的地方啊，他可不是国务卿，他是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所以他才提出来这么一套，意在直接摧毁德国工业，让德国不再有战争能力的计划。当时只有罗斯福支持他啊，一方面呢是为了给斯大林一个说法，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罗斯福报复德国的心比较重。但是其他的反对声音特别多，当时的国务卿赫尔直接痛骂摩根索这套方案啊，觉得这套东西太混账了，是吧？先是把手往外交领域伸，而且纯粹是来捣乱的。当时还是1944年9月，德国还没投降，所以赫尔特别担心，如果德国人知道了，抵抗心理一定会加剧，可能会更加不想投降了。然后这个战争部长史汀生呢，也是极力反对啊。到后面，马歇尔直接找到罗斯福骂娘，都怪那个狗屁方案，德国人抵抗特别激烈，说这个计划赶上德军30个师了。最后罗斯福也不得不公开否决了这套方案啊，而且否决完没多久，罗斯福人就没了，是吧？后面换了杜鲁门。而且二战后的欧洲大家也都看到了，整个经济濒临崩溃，又面临苏联的冷战威胁，是吧？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不让德国工业复苏，那么整个西欧就会被苏联给渗透完了。所以出于遏制苏联重建欧洲的目的啊，美国最终用马歇尔计划取代了摩根索计划。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古代日本无论是天皇还是大明，都往往在年老之后选择名义上的隐退，以便继续把持权力，或者帮助下一代平稳过渡，请问这种政治习惯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啊，以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乱世，也只是通过胸中地级而非隐退幕后的方式来保持权力的平稳传递？这个还真是日本自己的政治传统啊。日本这个习惯往上追溯的话，是这个平安时期的院政传统，从后三条天皇这儿开始的。他没有藤原氏的血统，所以跟藤原氏不对付，想要对抗以藤原氏为主导的摄关政治。而根据日本律令制呢，天皇能干什么是有规矩定下的，是吧？但是上皇就没有限制，所以后三条天皇以退为进啊，把天皇的位置让给了白河天皇，自己当上皇，以治天之君的身份开设院厅，这样就不受藤原氏的掣肘了。后来这个习惯也被平安时期的历代天皇保留了下来啊，只要有条件，基本都是自己退位当上皇，以此来掌握实权。 至于大明隐退让位于接班人呢，一方面也是学的天皇院政啊，只要摆脱家主的身份，那么自己行使权力的时候就能更自由，反而不会因各种杂事束手束脚。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跟乾隆让嘉庆上位一样啊，这个退位不是实际退下来，而是先把自己从当前的体制里摘出去，但是权力并不离手啊，让继承人先坐到位置上熟悉熟悉，干点力所能及的，是吧？自己从旁把控大局啊，省得自己一死，继承人把握不住局势。像是这个战国三杰都这么干过啊，织田信长在准备稳坐天下的时候，就把织田家的家督让给了织田信忠。丰臣秀吉晚年的时候，一度把关白让给了丰臣秀次啊。德川家康呢，也是活着的时候就把将军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秀忠，然后自己当这个大御所，是吧？主要咱们中国古代讲究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是吧？皇权是有绝对性、唯一性以及不可分割性的。在中国，只要皇帝活着，他就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啊！一旦皇帝退位，成为了太上皇，然后新皇登基，那么帝国就会出现两个绝对的权力中心。这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就是造成灾难啊！比如唐玄宗与唐肃宗、明英宗和景泰帝，是吧？所以除了宋高宗、宋孝宗，还有清朝乾隆、嘉庆之外，极少有太上皇活着能够平稳过渡的例子啊！中国皇帝不到死或者被逼宫的时候，绝对不敢轻易退位。Peter Go 5378还有一个问题啊，明末的将领，尤其是边将，都往往蓄有家丁。请问这些家丁可以被视作纯粹的私人不娶吗？啊，另外一般边将的家丁规模有多大？咱们从表面上看，这家丁还在明军序列啊，但是自打明的中后期，这个卫所制崩溃，是吧？在本质上呢，这些边将专门豢养精锐家丁，已经高度接近私兵了。啊，这些战斗力剽悍的家丁就是边将们安身立命的本钱。咱们就拿李成梁来说啊，这位可以拿极高的军饷赏赐土地和奴隶来养着手下家丁，也就是他麾下的辽东铁骑，甚至还赐给了这些家丁自己的姓氏。而这些家丁为了恩主随时都可以去死，对吧？比如抗倭援朝战争中的碧提馆之战啊，李如松率领几百家丁轻敌冒进，被日军包围，李如松差点就被日军砍死，多亏了手下的家丁李平湖、李有生拼死搏杀、玩命护主，李如松这才逃过一劫。而且李如松被伏击之后，死了几十个家丁，李如松就认为自己吃了大亏啊，哭了一天一宿。事后他一改之前的轻敌态度，坚持退兵。所以说，可见这个家丁对于这些边将来说有多宝贵了，是吧？而对家丁们来说，他们只知有将帅，不知有朝廷啊！一旦将领被调离或者下狱，家丁往往会溃散甚至哗变。比如几次之变后，崇祯帝抓了袁崇焕，前线的辽东将士直接炸了锅。袁崇焕的得力干将祖大寿认定朝廷要过河拆桥，于是二话不说，直接带领麾下的家丁撤离防线，向山海关方向狂奔溃逃。因为养家丁极其烧钱，所以普通边将的手下往往只有几十到一两百家丁啊，能养上千名家丁的就得是李成梁、吴三桂这样的级别了。会员朋友被门板夹道的贫乏神提问，德国入侵波兰时，有资料显示波兰在1939年8月底就颁布了全国动员令，但这份动员令被不当人的大英帝国以及法国巨炮搅黄了啊，致使9月1日纳粹入侵时，波兰防御部队有大量缺额。那么英法搅黄波兰动员的原因是什么？这很好理解啊，英法当时的主流外交政策是对德绥靖，是吧？觉得我能靠谈判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开战，所以一直到9月1号全面入侵之前，英法都觉得自己还能继续谈啊。当时德国虽然从根本上就不想谈，但是面子上呢也是装得像模像样啊，尤其是为了麻痹英法，所以英法到8月30号还是觉得整个事儿可以靠谈判解决，是吧？那么自然就是按着波兰不让他总动员，生怕刺激到德国把谈判搅黄了。说白了，当时的英法根本没意识到希特勒是个什么玩意儿，是吧？被人蒙了还在搞绥靖，而且当时都经历过一战了，普遍概念里总动员就等同于宣战 英法担心如果波兰总动员，希特勒就会倒打一耙，说是波兰先挑起的战争把德国的入侵合法化。也就是说，英法摁着波兰总动员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特别是美国面前，确保纳粹德国成为绝对的侵略者。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